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各位好，欢迎收听素描时光，我是凡素。今天的节目是2015香港书展系列的第三期，我们来听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演讲。这是今年香港书展最火爆的一场演讲。龙应台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他的作品即使你没读过，大概也听过，《野火集》、《孩子你慢慢来》、《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大江大海》、《1949》等等。龙应台曾经在香港做过几年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跟香港的缘分很深。当年写的《龙应台的香港笔记》也曾轰动一时。这场演讲呢，是龙应台在2014年12月卸任台湾文化部长之后第一次在香港公开演讲。演讲前他说，这次回来跟他在香港九年非常不一样的是，香港已经踏入不确定的时代，以至于他在演讲开场的时候就说，我离开三年了，这三年你们出了真多事情，但是今天讲的题目跟眼前的现实没有关系，我三年不在，当我不知道很多细节的时候，我是没有发言权的。2015年7月18号，龙应台在香港以《我有记忆，所以我在》开启时代的大倾听为题，鼓励在座近3000名听众倾听埋藏在长辈心底的记忆。他说，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种下的树荫下成长，温柔倾听的时刻到了。我们来听龙应台的声音。
谢谢贸发局，谢谢亚洲周刊，谢谢所有的同仁，真的谢谢你们。今天谈记忆啊，在2001年的时候，我曾经带我的父母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那个是什么呢？是中国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第一次在台湾这个地方明目张胆的演出。它是一个共产党的宣传剧，在哪里演出？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开玩笑。那我带了我爸妈去，我爸妈那个时候，我父亲都已经80多岁了，我左边坐的爸爸，右边坐的妈妈，那一幕非常的清楚。那个剧呢，大陆来的读者大概都比较知道，他是用歌舞剧的形式，芭蕾舞剧的形式去演出当时共产党的游击队爱国抗日的故事。那我带父母去之前，我以为他们两个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以为我的父亲，你想想看，他在南京保卫战的时候，18岁的他曾经从雨花台一路的抵挡敌人，所以一路的全身是血，一直从雨花台打到义江门，然后最后是死里逃生。所以我以为我的父亲看的那个剧，看的那个戏的话，一定是非常大怒，马上会飙骂说，你小子，你敢说抗战是你打的，你开什么玩笑。我以为他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以为我的母亲会哭，因为整个剧她有多少的生离死别，我母亲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是经历的是生离死别。可是那个戏看下来到结束的时候，他们两个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父亲从头到尾，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每天携带身上的一条手帕，那个方方的手帕，那个时代的男人都是折着一条方方的手帕。沈祖尧，你带手帕在身上吗？没有。他拿那个手帕从头哭到尾，我父亲一直哭一直哭，80多岁的人就是一个老泪纵横。我的母亲是铁青着脸，面无表情，一句话都没有的，完全相反。但后来我就跟他们聊，谈了之后我才知道，说在我父亲最深刻的记忆里头，他只在乎一件事情，就是可恶的可恨的日本人的侵略。那至于那个戏从头到尾，他完全没有去想说到底是谁打的抗战， 所以他的感动是回到那个爱国，然后为了保卫你的国家的牺牲的抗战。我的母亲非常的简单，她就是直接跟我说，你共产党杀了我哥哥，你不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说。所以两个人，我以为我懂得他们，我以为我知道他们的一辈子，事实上当你真正的去追问倾听之下，你发现他们的记忆跟你以为的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我的父亲母亲他两个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那如果在民主的运作里头，如果说台湾要举办像香港一样的什么政改方案的公投啦，假设，或者是在台湾要举行像希腊的纾困方案，你同不同意啦？或者是教科书到底应该怎么编写啦？假使有这种投票的行为的话，我相信连同一个家庭的我的父亲跟母亲，他们的投票的行为很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记忆的轨迹不一样，他记忆里头让他痛的地方其实不一样。在2005年11月27号的时候，香港人兴高采烈的把李小龙的雕像放在星光大道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影迷、电影明星以及观光客都蜂拥而至。而那个时候呢，这是被当作一个重大的娱乐新闻来处理。在电视上的评论谈的是我们今天香港的电影产业怎么样怎么样了，不如从前了。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当时就发现到说，在11月27号的前一天，刚好就在前一天，有另外一个李小龙的雕像被树立起来了，树立在一个很奇特的地方，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地方。它是在一个城市叫做 Mostar， 在波士尼亚的，应该是说在前南斯拉夫，不是在90年代发生的那个非常激烈的战争吗？它是波士尼亚 Herzegovina 中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在2005年的时候竖了一个李小龙的雕像？那同时，因为这一个城市，它有三个族群生活在里头，它最主要的是穆斯林的波士尼亚人，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族群是天主教徒，还有塞维尔的相信正教 Orthodox 的人，所以三个完全不同信仰，连语言跟他的文化都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所以有很长的时间，这个城市其实 它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它更是族群之间一种互相交流的一种象征。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不知道现在20岁的人会不会对于波士尼亚战争是不是已经觉得非常遥远，不太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了，不知道了。1992年到1995年之间，波士尼亚因为这波士尼亚还是哥夫纳这个地区要独立，那主流的塞尔维亚人不允许它独立，所以就产生了长达三年半的战争。在这三年半之中，有20万人死亡，有上百万的人流离失所，而且让全世界最震惊的是发生了种族的大屠杀。它有一个村子中有8000人是全部被消灭的，被偷偷的消灭的。他算看准了你的年轻的男子、小孩、老人全部上车，所以那个时候是有万人冢这个事情。而这种残酷的流血的可怕的屠杀的事情的发生之前，人们是在市场里去买菜的时候会碰到，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你会点头会打招呼，然后你进入公园的时候彼此是邻居的，可是你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是万人冢被发现的时候。到了停战之后，在2001年开始， Mostar 这个受战争破坏的非常的严重， 而且烧杀掳掠、强暴、屠杀，在人们的心中变成最主要的记忆的时候，换句话说，刚刚那个桥的被炸断，其实不只是一个桥的被炸断，它主要被炸断的，我认为其实是记忆的炸断。就是你原来的在同一个市场里买菜，微笑着擦身而过的那种经验，被另外一种记忆所取代。另外那个记忆就是屠杀、仇恨。那所以当时那些有些年轻人就想说，那现在战后了，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我们还是要在市场里会碰到头，接小孩的时候在路上见到，进入同一个公园，那你到底日子怎么过下去？所以他们在找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记忆，而这个共同的记忆是不管你是正教还是天主教还是穆斯林，你都觉得它是美好的记忆，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可以代表这样一个共同的记忆的？他们找到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李小龙。也就是说，70年代的时候，李小龙的电影它风靡整个欧洲，那尤其是东欧跟南欧，所以这些年轻人就觉得说，李小龙对他们跨区域、跨信仰、跨文化的人都代表一个价值，那个价值叫做对于弱者的慈悲，对于强权的抵抗，对于维护正义所应该付出的勇敢的努力，这是李小龙所代表的。所以这一群人就募了钱，然后做李小龙的铜像。他刚好在香港的前一天把这个铜像树立起来，在那一个 Mosta 市中心的一个公园，这公园的四周就是各住着各的，但是这个雕像就树立起来。当树立起来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想说，哇，多么美好啊，你还那么用努力的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象征。但是李小龙的这个雕像24小时之后就被彻底的捣毁。换句话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人们走到一起去？虽然擦身而过，可是你是微笑的擦身而过，什么东西会一旦决堤，它会让你把一个整村的8000人全部在一夜之间杀掉？我觉得记忆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觉得记忆它其实像是一个水库，这个水库它记忆，你如果面对记忆的方式是对的话，它可以把荒芜的田灌溉成为万亩良田。你如果不知道记忆的美好跟它的危险性的话，它完全可以把万亩良田变成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万人冢，它一再一再的发生。所以记忆呢，你知道佛教里头有一个词叫做功课，功课的意思是你早晚都要做静思客诵，是一件要努力的事情，叫做功课。我认为记忆是一门非常艰难的功课，它是一个需要我们做非常深刻的思索，非常智慧的抉择，是需要我们竭尽我们所有的努力去面对去处理的一门功课。它不是你可以随便调之轻心，来就来去就去的东西，记忆这个东西。今年2015年其实蛮特别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二战的终战的70周年，或者是说我们抗日战争的结束的70周年，但是它也有别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记得在1975年越战，我们这一代的人，这个年龄层人都记得越战，甚至有很多人会记得那个镜头，直升机到越南，然后人们怎么样的爬上那个，爬不上去。我们也记得那个被燃烧，全身都被烧的，衣服都没有的那个小女孩。但是今年20岁的人，我们就也不知道了，就是说这个记忆的传承，记忆到底有没有持续下去？1975年的4月30号，大家还记得吗？就是 北越的坦克车堂堂的驶入了西贡的总统府。所以1975年到今年2015年的4月30号是40周年。我当时就在想说，40周年，现在的统一的逐渐强大的越南，你是怎么去纪念或者庆祝这个40年前的日子呢？是这样的，今天叫做胡志明市，胜利者是以非常壮大的阅兵以及武器的展示来纪念庆祝这个日子。在同时，我刚好就读到《洛杉矶时报》刊出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在1975年的时候，有其实总共统计大概有300万个越南人是流离在外的，因为战争而流离在外。我想华人太知道什么叫做流离了，有300多万人。那《洛杉矶时报》就有一个当时小时候被带出去的越南人，他写了一篇文章，描述的是他在1975年之后第一次回到越南的时候，经过那个海关的官员，就是要护照拿给他看的那一刻，他说那个官员问他说，这个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变成海归派了嘛，对不对？他就自然的就脱口而出，他说沦陷的前两天。然后那个官员马上纠正他，你是说解放前两天是不是？今天的越南，他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或者庆祝40周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当然，他一方面会让当年的胜利者再度的自我肯定、自我表扬一番，或许有其必要。但是同时带着恐怖的、流血的、受了最大的创伤的记忆，也有300万人在外头，还有那些数百万人死去的人。我只是心里在想说，现在在用壮大的军容在庆祝的人，跟带着恐怖的受伤的记忆的这300万多人，以及那些死去的数百万的人，他们这些人都其实都叫做同胞，他们彼此其实是同胞。那对于那些300万人带着恐怖的记忆的人而言，这个创伤大概是没有办法疗愈的了。当胜利者是用这个态度来纪念过去的时候，那但是对于记忆这门功课，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去解题？每一个民族都在用它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个议题。我们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在20跟21世纪，当然是欧洲的战场跟德国。我自己就比较好奇，比较关注说，好，70周年了，那对于欧美的战胜国而言，要去面对这一段记忆是比较容易的，干什么呢？就是你会到你的阵亡将士前面去献花，你会带着你的小学生到古战场去致敬，然后你可以有音乐会追思，都是来纪念你的亡魂，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很尴尬而且很困难的会是谁呢？会是像德国这样的当年的战败者，以及始作俑的侵略者。七十年过了，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做这一门功课啊？今天我就特别关注他们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德国人做功课的方式，我相信您在场知道的人是比较多的。他在大概是最大的一个动作，应该是在1970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布朗的总理他到华沙的牺牲者的这个纪念碑前。然后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在世人的种种的目光之下，他自己应该说是临时起意的，他跪下了。这是第一个大的动作，这是对于记忆的功课。再来，我自己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是在1985年的时候，因为在德国的内部一直有内部的辩论， 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把1945年的5月8号到底是一个 defeat， 是国耻，是彻底的失败，是我们的崩溃，或者是 liberation。 这一个功课的题目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如果选择说 it's a defeat， 那这代表它所包裹的所有其他的意义你都必须承受。但对很多人这也蛮困难的，因为这是不是代表说那你跟希特勒你是一个包裹，那你是不是也认同纳粹的所有的内容，那很可能 你从头到尾你其实是反对的，但是你是不是要把它包裹成下，然后是叫 defeat。 另外一个就是 liberation， 意思是说我彻底的解放了，并不是只有法国英国等等被解放，是我们德国自己被我自己的侵略者解放，就是说相对于我们自己的侵略者我被解放了。所以这个辩论过去70年来一直是一个功课。那所以当1985年他的总统 Weizsäcker 魏兹泽克1985年的时候1985年、那是多什么周年呢？40周年是吧？40周年的时候公开说1945年的5月8号是德国的解放日，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到了今年70周年了，德国的一个民调机构做了一个普查跟民调，他们发现在2005年的时候全民做从18岁到85岁做的调查里问的问题是说，你觉得5月8号到底是一个失败还是一个解放。在2005年的时候有 35% 的德国人他的答案是他是一个彻底的崩溃跟失败。但是这一个同样的题目到了2015年，就是到了今天70年之后，你看它的比例改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只有 9% 认为是一个失败。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应该是 89% 的德国人认为这个日子是他的民族的解放日。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难，而且非常的长，长达70年的时间。对于记忆去做功课，香港就有香港的为难之处，因为他自己的历史跟身世也很曲折。我今天不谈香港，台湾对于自己的记忆有非常非常多的尴尬跟为难之处。在7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呢？你说谁是台湾人？如果我们就专门讲记忆的话，台湾的记忆有两股绳子，不同的绳子。一股绳子是这张照片所代表的，台湾有很多很多人是在日本殖民跟统治台湾的时候被送到南洋的丛林里头去为日军的作战做，不管做后勤的，不管是烧饭，不管是照顾军火，不管是照顾伤患。所以台湾很多本地的人，他的经验从这一张照片里头可以传达出来，他的艰辛跟他的记忆跟日本的战争有关，而他是站在日本的这一方的，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就是香港也有3年0.8个月。 这个记忆的绳子有另外一条绳子，是谁呢？十万青年，一寸山河一寸土，然后是十万青年从军的照片。那这些人的记忆里头，就像我父亲一样，是怎么样的家破人亡浩劫余生的记忆。所以你要把这两股记忆的绳子把它缠在一起变成一个粗壮的绳子，而且不断裂。请问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当你了解说台湾人是走过这样的记忆的轨迹的时候，你对于现在所发生的非常多的争吵，其实你是明白的，是了解的，或者说是同情跟理解的。在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经验，就是我自己在做公务员的时候，在文化部有一次我到 金瓜石去视察当地的文史工作跟文化的保存。金瓜石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能知道九份，九份跟金瓜石是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山村，一可爱的小山村。那金瓜石呢，大概最有名的一个变成一个地标了，是在那个小村子的中间有一个国际战俘纪念碑。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在日本作战的时候，比如说新加坡陷落了，香港攻下来了，什么什么的，一路的作战，那一些国际的战俘，他来自英国，来自加拿大，来自澳洲等等，这些战俘到哪里去？有很多送到了台湾。所以台湾大概有关了4000多个国际的战俘，那金瓜石是其中的一个战俘营。那所以呢，后来为了纪念这些盟军的战俘，也很多人死在里头了，所以在金瓜石就有国际战俘的纪念碑。它有一面非常非常大的很长的黑色的墙，4000多个名字都砍在那个墙面上。那我那天去视察的时候，当地的老人家长辈陪着我走，当他在讲矿区历史，还有那个索道啊，那个台车呀，当地的历史的时候，兴高采烈，巨细靡遗，非常非常多话要说。后来我们到了这一站，国际战俘纪念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两个老人家怪怪的，不太说话了，好像欲言又止，所以我就追问说，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问出来了。他就开始叨叨絮絮，就前前后后的讲啊，也不是很连贯，但是我马上就懂了，我碰到了隐藏的记忆里头一个隐隐作痛的东西。怎么说呢？当这个战俘营在金瓜石这个村子里的时候，金瓜石的居民在做什么？他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的国民，然后日本人他用很多的台湾人去做战俘营的警卫、卫兵、监视员。那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在战后在你的村子里头放这么一个非常大的纪念碑的时候，这个纪念碑就如同一个每天指着你的一个提醒，每天指责你，不是指责，我说每天指着你的一个提醒。那你当然可以说，这可能是你需要承担的一个历史的重任吧。但是老人家想要说的是什么？他说，可是被日本人欺负的，受了日本人的伤的，不是只有这些国际战俘啊。他开始跟我讲1942年金瓜石本地的村子里头所发生的事情，那我才知道，但我的知识也不是太多，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日本人他为了要控制当地，曾经在1942年的时候在金瓜石的村子里头进行大逮捕，有100多个当地的士绅乡民跟村子里头的领导人是被酷刑所伺候，关到监牢里，有很多人死掉的。所以两位长辈的意思是说，你在这里这么大肆的做一个纪念战俘营，但是我们自己村子里的人，我们的历史有没有人在说啊？我当时马上就听懂了这个意思。我常常会觉得，你要去辩论历史的对与错、曲折，不如慈悲来的重要，尤其是及时的慈悲，人还活着的时候的慈悲。总而言之，在那次的视察之后，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因为我对1942年的金瓜石的事情并不了解。但是我回去之后是下了一个指令，就是请文化部的同仁马上去联系金瓜石当地的文史的工作者，马上拨一笔款给当地的社区，请他们去对于金瓜石1942年的事件做一个文史的调查，同时希望他们乡民、村民本身从下而上的对于当年的历史要建碑的话，他们要建什么样的碑，碑文里头是要怎么写，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那个国际战俘的纪念碑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镜头，但是在这位两老先生，就是跟我说话的这两位先生，在去年的六月，这个记录1942年金瓜石村子里头发生事情的这个岩碑，就是以这个岩石，他们决定以这个岩石这块石头为主，然后成了一个碑，这个碑文的内容大致如此。所以下次你们再去金瓜石的时候，不妨去看那个国际战俘营的纪念碑，但是绕一下到那个小学，你会看到这个当地人为自己所建的一个碑。也因为这样的一种经验，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其实觉得我是台湾人，所以我一定了解台湾，我是香港人，我一定懂得香港，或者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一定知道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陈述可能是很值得怀疑的，很可疑的。我们其实对于身边有很多很多人，我们其实根本不认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倾听过。我要跳过去，有很多的记忆是被藏起来的，除非你真的去叩他的门，然后说我要听。我们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台湾从北到南地毯式的去搜录普通人的口述历史，不管你是谁，鼓励你带着你80岁90岁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带他去把他这段生命的历程录下来，叫做国民记忆库，或者说台湾故事岛。我现在就放几段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之后在分享到国民党抗战老兵广东人黄广海的故事的时候，龙应台一度哽咽无法继续。当时20岁的黄广海经历淮海战役之后，被不可抗拒的时代狂潮裹挟到了台湾。1954年，因为在和香港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以连续传播不实的消息，以动摇人心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用一只报废的排球耐心而精准地画出经纬度，制成一个地球仪，用以陪伴自己的铁窗岁月。20多年之后，尽管迟到，但是正义还是来临了。黄光海获得500万台币的补偿，他花去200多万周游了世界，他在狱中自制的地球仪被收入人权博物馆。龙应台认为，向黄广海表达感激和道歉，当时任文化高官的自己还不够，必须马英九亲自出面。可是在马英九和黄广海见面的时候，一只鞋子突如其来地横飞过来，这只来自抗议者的鞋子令龙应台黯然神伤。他说，我希望这一时刻是黄广海独有的，领导人是谁不重要，应该有人对他说一声对不起。他接下来说了以下这番话。
我自己要说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你欠的生命是永远赔不了的，那你欠的青春它永远回不来，那你唯一可以给他尊严的是什么？其实一个人所有的尊严都来自于他的记忆，你唯一可以给他的是对他的记忆的尊重。我们欠他跟他的整代人，跟我们所有被我们伤害被我们不理解的人，其实欠的是一个真诚的倾听。所以今天在这里是我好几年来的第一次的演讲，恐怕是 4年来的第一次。那我选择在今天在香港这个地方做这样的演讲，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知道在香港这个地方，今天在场的2000人，因为我听说另外一个厅已经有1000人了，那在这个厅里有1600人，所以今天在3000多个我的同胞的面前，我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非常非常多中国大陆的读者，有非常多香港的本地人，有台湾人，有新加坡，有马来西亚的。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欠一个时代的大倾听。现在是真的是21世纪了，离开上一个世纪的战争足足70年了， 那新一代的人，今天这么多的年轻人，新一代的人是在前人的血汗交织种下的树荫里头成长的。我相信现在真的是温柔倾听的时刻到了，温柔倾听的时刻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台湾跟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谦卑的大倾听，倾听自己身边你自以为知道跟了解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不管你站在哪一岸，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你不喜欢你不赞同的人，而且倾听前面那个时代所残酷伤害所故意掩藏的记忆。这个大概是二十一世纪对于今天满堂的年轻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相信倾听是建立二十一世纪华文世界的新的文明价值的一个真正的起点。倾听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一代你们所必须要开启而且完成而且真正要做到的大倾听的时代，不管你是站在海的哪一个岸上。这是我今天特别来到香港要说的话，谢谢你们。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问答环节。现场提问呢，还是不出所料，在香港大部分的普通话的演讲呢，提问者多是来自于内地的朋友。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精选了其中的几个问题。大家注意，第二个用广东话提出的问题呢，我想先在这翻译一下。这是由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尧教授提出的。他问，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倾听，但是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倾听也是有选择性的。我听到什么是因为我喜欢听这些，我记得什么也是因为我喜欢记得什么。所以记忆加倾听也可能变成不全面的历史和事实。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去找更多的人去听、去讲，但是可能仍然会好像今天的香港社会一样撕裂了，一边左一边右，我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好，我们来听听龙应台是怎么回答的。
龙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于大陆的一个学生。是这样，我刚才听到了您刚才讲的说我们要记忆历史去用口述历史，其实我也挺想这样的，但是我的姥爷当年也是一个老兵，他从小一直给我讲，但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给我讲这个故事了，因为他已经不在了。但是我是想这样，因为您刚才讲到了记忆，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记忆，那所有人的记忆就构成了历史。无论是我们在讲大陆也好，还是在讲台湾也好，可能他们所处的立场不一样，所以他们的记忆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可能我从小听到我姥爷讲的故事，可能跟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故事在某一些细节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
您的问题是，
所以您觉得在不同的记忆构成的这样的历史，我们怎么来确定或者分辨它？
好，真棒的问题。第一个，只要有政府就会有国史，就是说它是有机构有学者去写正式的国史，只要有政党就会有党史，对不对？我现在说的是，我们其实当然需要国史，也需要学者的研究，所以国史之外还会有跟他的观点也许不太一样的学者的研究，学者本身又有非常多的版本。所以现在在讲全民的历史记录、记忆的记录，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只拥抱国史，不要只拥抱政府所写的政府的历史，不要只相信党的史，而是说有大量的国民的自己的历史出去。到最后，有智慧的人自己会得到一个结论，说我认为什么才是我愿意接受的版本。这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所以你问题很棒。好，我们现在到这一区来了，是吧？怎么办？那个沈校长，你要不要帮我？你帮我挑一个，沈校长，你回过头来帮我挑一个。沈校长发问，好，对不起啊，麦克风可以给沈校长吗？
我用广东话问可以吗？
当然。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去倾听，不过我们的记忆是有自己的选择性，我们的倾听都是有我们自己的选择性，所以我听到什么是我喜欢听到的东西，我记得什么东西也都是我自己喜欢记得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记忆再加上倾听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是都是很不全面的一个的历史，一个很不全面的事实。怎样可以克服这个这样的困难呢？
是
当然我们可以跟多些人去倾，多些人去讲，但是都仍然可以是譬如今天的香港社会很多人撕裂了，可能是一边是左的，一边是很右的，但是我都不知道应该听哪一个讲，那我怎样去
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刚刚就是说呼吁的是说你要倾听自己身边的人，你要倾听海的对岸的人，不管你是在哪一岸，你要去倾听你不喜欢不赞成的人，你不喜欢你不赞成的人，尤其是需要你用力的去倾听，那才是真正的倾听。所以沈校长所说的也其实就是指出了我今天在这个场合选这个题目来讲，因为台湾社会的内部有太多的现在整个的情绪的彼此的不喜欢不信任，香港的内部有太多的不喜欢不信任，中国大陆本身有太多的不信任，台湾跟大陆之间，香港跟大陆之间，彼此之间有太多的不喜欢不信任。那大家都在问说，那立场不同你即使听你怎么办？我想要说的是，尤其是新一代的人，我们是不是把倾听当作一门我刚刚讲佛教的严肃意义上的功课？功课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躺在沙发上边看边听，边看电视边听，那个不叫做倾听。我说的功课的意思是，你要把它当作这一代人的21世纪的非常重大的挑战去倾听，那就包含你去倾听你不喜欢不赞同的人，去了解他的痛，他记忆中的痛到底是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回答沈校长的提问，你一定要去听，看到对方的痛你才了解。
你好，龙先生。那个，首先我想跟您分享一个记忆。您还记得4年前您在天津考察天津西站时陪同您的那个少年吗？
你长大了。
我今天我来了。
是你长大了。
4年前在陪同您考察完天津西站，听到了您关于津浦铁路和京沪高铁两个时代的铁路的对话之后。我在铁路行业工作了3年，然后在新浪工作了3年，其中这6年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事，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搜集中国铁路的历史，搜集那些中国铁路的故事，我们出了一本书，想送给您。
谢谢。好，谢谢。您问完了，我下一区了。
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在做口述史时有没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我们做的东西有很多人口述的人，他们觉得很有价值，他们很感激我们，但是没有人听，我们做的东西石沉大海，扔到了 哪怕石沉大海还会有波浪，我们的东西好像真的就是东西做完之后没有人去了解，大家连批评的声音都没有。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样的情况，您是怎么解决的？
好，你问完了？
问完了。
好，谢谢，我很高兴见到您。我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你就是说你做了这么多的口述历史，其实很多学者会觉得非常的寂寞，因为他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可是他一本书只卖个50本，他的这个感觉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至少在台湾，我不知道健壮是不是同意，在台湾我们有一种感觉是大多数的人对于历史对于记忆是没有兴趣的。朱安民先生印科出版社出书，还有天地的陈松林先生跟严纯沟先生都在这里，你出历史或者深刻一点书是不是就没有读者没有市场了？或者是说年轻的一代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对于历史不在乎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就不要跟你说什么这是不是正常的，我只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最近一则写在我刚刚开始去玩的脸书这件事情，因为是70周年，那一天我在台北特别去听了一天的就是7月7号我去听一场研讨会，就是70周年对于战争的这一个国际的研讨会。听完了之后呢，晚上我就去纠缠我的儿子打电话 Skype， 因为我儿子在维也纳，我总觉得他对我不够好不够甜蜜，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干什么了，我就告诉他我干什么，我就跟他说这个我今天去听了一天的这个战争论坛，那我就炫耀跟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共在东北的战争是一个很关键的战争，那是因为国军在抗战，就是蒋介石说是有个大战略，他有意的把东北的这个日军从东北慢慢的引导向西南，因为当日军他深入西南之后，他根本没有办法，他的人不可能去控制中国，所以呢是慢慢的把他引向西南的，因此后来的陪都是重庆嘛。但是问题是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军是在西南，在云南啊什么的，然而共军跟苏联的军队一下就进入东北了，所以你要再赶过去，你要打也打个半死，你赶到那里已经累死了。而且那个时候说60军从云南那边赶到，他们是穿短裤穿草鞋的，然后到了东北的冰天雪地去打仗，好你打吧。我就在跟他聊这个白天在论坛里头谈论的事情。我这个25岁的，这是老二，不是安德烈啊，你们比较想知道安德烈对不对？但是他是菲利普。这个菲利普就说：“哦，这跟法国很像啊。”我说：“怎么像？”他说：“法国在二战的时候是，你知道德法的边境是这样，西跟东的，对不对？德国在东边，所以他说法国整个军队的部署跟战壕重兵全部是锁着这个东西线来防德国。它上面北边是比利时，比利时是个一个小鼻屎，没有关系的，不管它。他万万没有想到，德军先拿下比利时，然后从比利时长驱直下。当他从比利时打下来的时候，法军远在百里千里之外，赶都赶不过来。那我讲这个故事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聊天的谈话，想要说的是，年轻人这一代不代表对过去就不知道，你可以非常知道，你可以因为你做功课，你可以比我们上一代的人还知道，而且更有见解，而且更有价值的判断的能力。年轻人绝对不代表不知道，我想强调这个，你们有可能吗？绝对做得到，绝对可以。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好不好？
今天讲的是关于记忆，我想问一下，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
我是来自大陆的，现在在这边工作。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寻找记忆的过程中碰到了官方要掩盖历史的行为， 怎么办？
1975年，我刚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我到美国去留学。到了美国的那个大学的时候，我听说人家就告诉我说，英台你应该去找某某教授，他是台湾来的，已经在美国30多年了，他的学问做得非常好。我就去了，去敲他的门，然后自我介绍，我发现这个教授对我极其冷淡，极其冷淡，让我非常非常困惑。但这个困惑在不久之后就解开了。我们是在交谈没有几分钟之后，他就非常的冷淡了，后来就解开了。我才知道说，这一位教授他本身是因为台湾在1947年所发生的228事件，被打击而流亡的。但是在1975年的23岁的龙应台没有听说过228事件，它是一个被当时的官方全面掩盖的一件事情。我要回答你的问题是，很多的事情它是不可能被永远的掩盖，它会出来，就好像一条河流，它有时候是进入地底，但是它总有一个时候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那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权对于记忆、黑暗的记忆这一块，你没有智慧去在对的时候做对的处理、做对的功课，它有一天当它从地里的河里出来的时候，它不是一条平静的河，它可能是一个洪流跟决堤的水库，那个时候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好吗？
尽管龙应台在开场的时候说过，今天谈论的主题是记忆和现实无关，可是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啊，当下的倾听就显得更加的意味深长。或许倾听它不只是一种姿态，更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是开门的那把金钥匙。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我们下期再见。